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求神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生出一个极大的对神的渴慕，让我们因为看到自己没有，因为羡慕主耶稣他所在救恩里头为我们成全的生命，可是同时又看到自己没有，生出这样子对这个生命的羡慕，而且生出对神的渴慕跟追求。我想这一季的主日学，那是我们最大的希望的目的，就是我们不只是认识圣经上的话语，或是圣经上怎么去解析这些圣经。我想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里头生出一个对神的渴慕。主，我何等的愿意得着你在圣经当中向我所启示的，所应许要给我的一切，或者所教导我的一切，在神里头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何等羡慕这些，以至于我要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然后丰丰满满的得着这一切神所要给他儿女的丰盛跟祝福。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话语。主，愿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愿你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给你儿女那一切的丰盛、自由跟荣耀，都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救恩，丰丰满满的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属灵的胃口，有一个从心里发出来的对神的渴慕、对你的需要，好使我们更多的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你要做成这一切伟大的事情，照着你自己的生命性情，把这伟大的工作做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像你。主，我们谢谢你，深愿你为你儿女预备的各样的好处、各样的属灵的祝福，我们一样都不亏，都不缺乏。一样都不亏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思想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我们能不能请 David 弟兄帮我们放下投影片。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诗篇37篇11节有一个类似的经文，他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发觉不管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这边讲到的温柔，或是诗篇37篇那边讲到的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英文圣经都把他们翻译成 meek 这个字。meek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就是温和的、安静的 submissive 是一个柔顺的态度、patient 是有耐心的、suffering 是忍耐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佐牧师其实有跟我们解释过温柔这个字希腊原文的意思，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还记得的？打开你的麦克风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人，不要客气，赶快。佐牧师跟我们讲过的，他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其实讲过两次，都没有人记得。我想佐牧师大概很习惯了吧，来哈，大家讲完了都不记得。meek 这个字，它希腊文的意思是被驯服的野马。佐牧师，你要不要自己讲好了？佐牧师，你说在先的话，你 要自己再跟我们讲一次。好，就我记忆所及来讲好了。他讲的是一个被驯服的野马，就是一匹马被驯服了，就是 meek 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呢，那个意思并不是说meek 不是柔弱的，不是没有力量的，好像很懦弱、很软弱、很没有胆识、没有勇气，不是的。他只是被驯服了，那个力量还是在那里的。 可是这个力量呢，不是一个外在的彰显的，好像剑拔弩张的力量，不是。现在这个力量，同样的力量还是在那里，可是这个力量是内敛的，是在里面的，是在里头有一个很坚定的，很笃定的一个安息，一个力量在里头啊，很有勇气的，不怕任何的环境的遭遇，那个力量是在那里的。这是 meek 这个字的意思。那Classic Amplify 这本圣经呢，这个翻译呢，它常常翻译一个字的时候，它会用许多的字，然后要把这个字翻译得更完全一点，或者意思更完全一点。那翻译这个 meek 这个字的时候，他说 meek 呢就是括号里头，他说是 mild 温和的啊 ，patient 有耐性的 ，long suffering 恒久忍耐，它是这样子翻译的。所以这是这个 meek 温柔这个字的意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温柔不是，温柔是一种不尊敬的生活态度，不尊敬的生活态度。他的那个力量是内敛的，是被约束的一个力量，他不尊敬。下一页，谢谢。我们看到以撒的例子。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们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大富户，亚伯拉罕已经非常的昌盛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通通给了以撒。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以撒又蒙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你可以想象以撒有多么的昌大，多么的强盛。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到了一个地步呢，他昌大到一个地步，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这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行为。在当时的时代，挖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到如今挖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的时代，谁挖了井，谁就有那座井的所有权，至少有使用权吧，这样讲。我们记得创世纪当中有记载到亚伯拉罕，非利士人与亚伯拉罕争一口井的所有权，亚伯拉罕为了这件事情给他们的王亚比米勒七只羊羔做一个见证，亚比米勒收了那七只羊羔，就见证说这口井是亚伯拉罕所挖的，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所以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挖了许多的井，可是非利士人呢，却把这些井全部塞住了，填满了土。这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行为，甚至不友善到什么地步呢？在沙漠地带，水井是生命的泉源。对不起，上一页，我们还没有到这里。对，谢谢。水井是生命的源头，对不对？没有了水井，在沙漠地带不可能存活下来。对不起，上一页，不是下一页，上一页，再上一页。对，谢谢。水井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所需，在沙漠地带。所以当非利士人这样子嫉妒他，把他的父亲所挖的井统统堵去的时候，其实那是非常不友善的，在面对，在对待以撒。16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强盛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非利士的人的王亚比米勒来对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势可敌国，他强盛到一个地步，他的势力比非利士人整个王国加起来的势力还要大，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亚比米勒承认说，你比我们强盛得多，要求以撒要离开那地。以撒做了什么事情呢？以撒就离开那里，他没有任何的增进。他面对这样子的非利士人的嫉妒，而且不合理的对待，甚至把他父亲的井都塞住了，等于是剥夺了他在沙漠的生存权。面对这样的对待，他没有任何的增进， 他没有去用自己强盛的势力跟非利士人对抗，没有，他就离开那里，他选择离开那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他的仆人很会挖井，他挖了许多的井，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哇，那在沙漠地是何等珍贵的资源！井水一般的井水都是靠着地下水慢慢的渗出来，渗出来，然后一天可能就是渗出一点水来可以用，那个流量是有限的。但是呢，活水井啊，那是从地下可以源源不断的有水流出来，那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水源，在沙漠地是一个何等丰盛的、何等宝贵的一个资源。可是呢，二十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争竞。记得我们刚刚讲到，温柔是一个不争竞的生活态度。面对这口活水井，这个在沙漠地珍贵的资源，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这次面对的一个不合理的对待，是面对哪一群人的争竞呢？是基拉尔的牧人。以撒势可敌国的势力啊，面对这一群牧人的时候啊，以撒如果与他们争竞、与他们相争的话，以撒有绝对的胜算，绝对的胜算。这群牧羊人不可能跟以撒这个势可敌国的势力来相抗衡的，不可能。可是呢，而且以撒是绝对的有理，因为这口井是他掘的，是他有拥有权。可是他面对这样子一个不合理的争竞，这群来自牧羊人的不合理的争竞的时候，以撒呢显然没有与他们相争。为什么呢？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他退让了，他就再挖了一口井。可是呢，这群牧羊人还是与他争竞啊，这口井。因此呢，以撒就可以这口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这回可能这个更不友善了。刚刚只是相争，可是现在呢是为敌了，已经是敌人了。我们看到以撒做了什么事情？22节，以撒离开那里。我们又看到再一次的以撒面对这些牧羊人的争竞跟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以撒选择了离开那里。他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我们发觉先祖对神有一个很简单的爱的信任，他们相信他们信任神会祝福他们至少呢在圣经当中，我们也一再的看到，当他们这些先祖们他们发出这种预言式的宣告的时候，这边以撒发出了一个这个预言式的宣告：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我们发觉他们常常先祖们常常会发出这种预言式的宣告祝福的话，而且我们发觉神常常也就照着他们的宣告替他们成就，为他们祝福。至少在以撒的心里认定了，这就是神赐福给他之地，这是神赐给他的宽阔之地，他必要在这里昌盛。他从心里相信这件事情。以撒一再的退让，我们发觉以撒一再的退让，他没有与别人争竞，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争竞。逆可的意思不是没有能力，逆可的意思是他的力量是一个内敛的力量，是一个被约束的力量。面对这一再的争竞，以撒没有与他们争竞，连亚比尼勒都必须承认以撒的势力大过整个非利士王国的势力，比他们强盛得多。以撒一再的退让，是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是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不争竞是以撒的选择，不争竞是以撒的选择。温柔不是息事宁人，温柔不是胆小怕事，温柔不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都不是这些。温柔是一个选择， 温柔是一个尊贵，那是从他尊贵的性情里头发出来的一个选择。有一个更深的理由在以撒的里头，使他做一个温柔的人。一个更深的理由在人的里面，使人愿意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不争竞的人。我们发觉以撒这个温柔的人，他得到了利和伯这个宽阔之地作为他的地土。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撒这个温柔的人，他得到了利和伯这个宽阔之地作为他的地土。那是一个心境上的宽阔之地。那是一个心境上的宽阔之地。可是我们发觉故事没有停在这里。以撒没有留在这个他认定了是蒙神祝福他要在这里昌大的宽阔之地。他没有留在这里。有一个更深的理由使得以撒甚至放弃了这个他所认定的宽阔之地。因为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才是以撒要的。以撒没有在利和伯遇见神，所以他最终离开了这个宽阔之地，他认定了要昌大之地。原来一个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我们可以一再的退让，一再的不要有一个尊敬的生活态度，可是当一个代价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要相争，不是吗？在公司要做 promotion， 好啦，很多人就开始增进同样的一个经理的职位，一堆同事们开始增进这件事情。好，我们退让没有关系。可是当那个职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不增进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要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大的时候，至终有一天我们会里头的那个躁动会被挑起来，我们开始变成一个增进的人。我们总有一件事情它的代价会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要开始增进，那个内心增进的心就涌出来了。一个不增进的生活态度，其实它来自于一个更深更深的里头的渴慕，那个渴慕就是渴慕神。有一个更深的理由在人的里面，使得人能够真正的做一个不增进的人，有一个不增进的生活态度。那个理由必须大到一个地步，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要去追寻，以至于我放弃了这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神的自己。一个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是对神的渴慕，渴慕遇见神，遇见神的显现，使人能放下今生的一切，是以神为乐这件事情，使人选择做一个不争竞温柔的人。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我们发觉以撒到了那里遇见神之后，他做的事情跟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别示巴，这里是以撒所要的。他在那里神向他显现，他在那里遇见了神。我们知道以撒在别示巴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在创世纪26章讲完了这些故事之后，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妻，所以这个时候以扫也许就40岁了。那雅各当然是40岁嘛，他们是孪生兄弟。那后来我们也读到了，后来不是雅各因为欺骗他父亲，后来就要离开，以扫要杀他，雅各就离开了父亲的家，到他的母舅的家里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特别记载到雅各是从哪里出发的呢？雅各是从别示巴出发的，他从那里离开的。雅各那时候77岁，所以他至少以撒至少在别示巴住了37年的时间，他在那里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在那里遇见神，那个才是他心中真正所要的。他所渴慕的地图是在神的里面，遇见神，遇见神的显现， 那才是亚以扫所羡慕的。我们发觉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啊，神再一次的向以扫显现，重新建立了他和亚伯拉罕的约，要赐福给以撒。啊，以撒所回应的呢，就跟亚伯拉罕当初遇见神所回应的一样啊，筑了一座坛，在那里求告神的名，支搭帐篷，好像做的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做的一样。嗯，以撒一生挖了许多的井，可是我们发觉这段经文32节的地方啊，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然后32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了。”他在别示巴挖到了一口水井。以撒的一生挖了许多的井，至终呢，他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挖到了水井。一个温柔的人，至终会在神的同在里头得着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一个温柔的人，至终会在神的同在当中得着他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温柔是对神的委身和降服。我们可以看下一页，谢谢 David。 温柔是对神的委身和降服。温柔不是没有力量，那个力量是一个被约束的、被降服的的一个力量，被驯服的力量。所以温柔是为什么人会愿意有一个温柔的心，为什么人的力量愿意被约束，那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委身和降服。我们看大卫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叛变他，亚沙龙叛变他说这边然后呢叛变他说怎么样呢，撒都和台神约柜的人，所以亚沙龙叛变大卫，所以大卫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开始往外逃亡。那这个时候呢，撒都就是大祭司和抬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他们抬着神的约柜来要跟着大卫一同的逃亡。那亚比亚他上来等众民从城里出来，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他对撒都说：“你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回城去。”然后大卫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若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就是亚撒龙叛变的态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伤害合成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卫逃亡，可是大祭司撒都和利未人呢就抬着神的约柜要跟着大卫一起走。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约柜也代表了神的祝福，这都是大卫亲身所经历的事情。他从俄别以东的家，他看到神祝福俄别以东，因为约柜停留在俄别以东的家，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大卫欢欢喜喜的把约柜迎进了耶路撒冷，迎到了他自己所在的地方。大卫深深的知道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代表了神的祝福。可是大卫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紧急的关头，在一个逃命的关头，在一个危急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他完全不愿意利用神的约柜。大卫，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一个爱神的同在，爱过他的国权的一个人。大卫爱神的同在，爱神的居所，远远的过于爱他的国权，可是他完全委身于神的安排和神的旨意，他宁可自己在神 的许可允许底下来回到约柜的前，他愿意神允许我回到约柜面前的时候，我就回到约柜面前，而不是带着约柜跟我走。你看约大卫的话，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 大卫这样的一个爱慕神的同在、爱慕神的居所的人，他把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刻，他完全没有要利用那个约柜，带着约柜，带着神的同在，带着神的祝福跟我走，他完全没有要这样做。他委身给神，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里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这就是一个大卫在神面前委身的态度，委身的态度。许多的人想要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这种态度的。我们信神，我们跟随神，只是为了领受神的祝福，只是为了神能够帮助我。当然，神有丰富的恩典。有怜悯，有慈爱，而且他爱我们。但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不强求这些。一个温柔的人，宁愿委身于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他们心里有一个信念，像大卫这样子，像大卫这样的信念：若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若我在神的手中，神我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最合他心意的。我愿意让我自己降服在神的心意里头，降服在他的带领里头。一个温柔的人，他心里有一个信念，就是若是神所预备的，我们一定会得到；若不是神我们预备的，我们就算得到了也没有好处，就算得到了也没有好处。这就是信心。大卫的那句话充满了何等的信心：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这句话当中充满了信心。他知道自己一生在神的手中，只要神喜悦他，神会为他预备一切通达的道路。可是若他得罪了神，神说我不喜悦你，他宁愿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是一个最安稳、最稳妥、最安息、能够使人安息的地方。这是一个何等的信息！我在纽约聚会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纽约市买房子跟加州买房子是一样的困难，那里买房子并没有比这里容易。加州这里可能比较是有时候一些销售策略的原因，就是开的价钱稍微低一点，然后让大家比那个价钱就 beat 上去。纽约市不是这样，纽约市就是他直接把价钱开得很高，他要什么价他就开什么价。可是同样的，你出不起那个价，就不用想买到房子，是一个一样的困难的一个地方。可是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分享他买房子的见证，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讲他的心态。他就说，他是一个大概土木设计或者建筑设计 architecture 的工程师，薪水当然不差，可是也不是说高到哪里去。他的姊妹没有工作，在家里看过孩子，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是说多好多有钱，就是靠着弟兄的收入要买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纽约市那样的环境里头。是他跟我说，他说若是神预备的，就是神就会给他。所以当他遇到一件事情，他不是那么心里有把握，这是不是神所预备的时候？他说我宁愿慢一点，我宁愿慢一点，因为若是神为我预备的房子，我一定会得到它。如果不是神我预备的，我哪怕就是强迫了头，用尽了所有的能力把那个钱压下去买下来，对我也没有好处，因为那不是神我预备的。所以他就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信心。这些温柔的人愿意服在神的带领，降服于神的带领，委身在神的带领底下的人，他们对神有一个简单的信心：若是神喜悦，若是神为我安排的，那就是最好的；若不是神为我安排的，我宁可不要，就算我用着我自己的力气去得着了，对我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他就在这样的心态底下一再的等候，一再的等候。他说我不确定的时候，我就不去争。我如果心里不是很有把握，这就是神我预备的，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也不会去争，我也不会去强行的就出个价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那最后买到了一个房子，价钱是他蛮能负担的一个价钱，小小的，不是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里面的装潢也不是太好。我还记得他房子 closing 之后，弟兄姊妹们 包括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那时候一个5岁，一个5、6岁、7、8岁，大概5岁到10岁这个年纪吧。然后还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去他们家帮他们粉刷，哇，大家很开心，很快乐，在那边粉刷。小朋友第一次能够粉刷墙壁，他们也很开心，所以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在他家，就帮他粉刷他们的房子。那房子小小的，真的就是小小的，可是那个房子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同在。对于一个这样子愿意委身在神的旨意跟带领底下的人，神真的就住在他们的家中。小小的房子非常的温馨，而且最重要的是充满了神的同在，那成为众弟兄姊妹们的祝福。我们相信他在那个房子里头，他们一家人也蒙福。一个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大卫这个温柔的人。对着神存着简单信心的人，他以耶和华为他的产业，他以耶和华为他的产业，为他的地图。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粪，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篇16篇，大卫这样子说。大卫这个温柔的人，以耶和华为他的产业。我们再看下一个故事，是约瑟的故事。这是讲到了约瑟在埃及地做宰相，然后迦南地饥荒，然后雅各呢就差遣他的一些儿子们到埃及地去买粮的故事。那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在第一次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一人站在他面前，他把所有的埃及人通通支开了。他与弟兄相认的时候呢，第二节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弟兄们出卖，卖到了埃及，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被卖为奴隶，后来甚至下到监牢里头。他被弟兄们出卖，可是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说：“我是你们弟兄约瑟，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把这一生所遭遇的不幸。”被弟兄出卖的痛苦，说这是神差遣我到你们以先来。下一段讲到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雅各过世以后，约瑟的哥哥们那时候埃及约瑟在埃及为宰相，这些约瑟的哥哥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忧虑。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父亲还在世的时候，约瑟不好对他们下手。可是现在父亲过世了，或者他们心里担心，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的哥哥们绝对有理由有这样的担忧。约瑟贵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要怎么待他们？他们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神仆人的过犯。显然这句话是约瑟的哥哥们捏造出来的，雅各绝对没有这样说。就是他们担心约瑟报复他们，所以他们就假传父亲的遗旨，然后这样子告诉约瑟，求约瑟饶恕他们。我们看到约瑟的反应，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们约瑟听到了这些话，约瑟的反应是哭了。何等的温柔，那个哭里带着约瑟何等的温柔。他温柔的面对哥哥们的忧虑，他也伤心。他的那个哭里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他站在哥哥们的位置上，了解他们的忧虑。 替他们哭了，替他们难过，也哭哥哥们不了解自己的苦心啊，不了解自己对他们所存的善心，有一个不被了解的哭。而且这段话也多少唤醒了约瑟，他已经可能已经遗忘了的被兄弟们出卖的伤痛，约瑟就哭了，那个哭里带着极大的温柔。好，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看到约瑟，约瑟的反应，你看。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原是好的，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这就够他一生由一个穿着彩衣的被父亲最宠爱的儿子，最后被兄弟们出卖，当了奴仆，当了囚犯，下到监里，这样的不幸的遭遇，够了，这是出于神，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看这个是好的，这样的信念，这样子对神的委身跟降服，就够约瑟放下他这一切一生所遭遇的不幸跟痛苦，还有呢，他被出卖、被陷害的伤痛，够了，这就够约瑟放下这一切了。约瑟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的苦毒或是黑暗，他没有任何想要报复的心理。约瑟将他一生不幸的遭遇降服于神，降服于神，交在神的手里。当我们认定了神看这是好的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降服在神的手里，认定这是出于神，而且神看我们一生的遭遇是好的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连结于神创造万有的全能里头。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了神创造诸天地的时候，他每一天造完了，他就说：“神看这是好的，神看我们的一生也是好的。”我们若是相信神，对神有一个爱的信任，愿意委身在他的旨意，在他的对我们一生的带领里头，而且认定神看这是好的的时候，其实我们连结于神。创造万有的那个全能里头，因为神看到一切也是好的，神怎样看他所造的万有是好的，神就怎样看他带领我们一生的路程是好的。当我们认定而且相信这是好的的时候，我们其实连接于神那个全然的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旨意跟对我们的爱里头。有的人恨神，不可以原谅神。对他们的带领，觉得神亏欠他们，然后终其一生就愤恨地活在苦读里头。我们30年前吧，25年、30年前认识一个姊妹，那个她的遭遇是很可怜，她是一个破碎家庭当中长大的姊妹。后来信主了，也经历了神的爱，经历弟兄姊妹对她的爱。可是他心中一直过不去一件事情，啊，总觉得神恩待他，神爱他，是因为神欠他，是因为神欠他的，因为他过去呢许多在一个破碎家庭长大的一个不幸的遭遇，没有爱，缺乏爱这样的一个遭遇里头，缺乏母爱这样的遭遇里头，是神欠他的，不愿意。在神的爱中被安慰，被生命被爱填满来建造，总觉得那是神欠他的，以至于他心里常常有一个苦毒，有一个嫉妒在那里。他，神只能祝福他一个人， 他如果看到神祝福其他弟兄姊妹，他心里会不舒服，他会不高兴，因为你们都好好的，为什么神要祝福你们？你们一生这么顺利，为什么神要祝福你们？我一生遭遇了许多的苦难，神祝福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欠我的。他没有办法看到弟兄姊妹被祝福，他没有办法看到弟兄姊妹被其他人称赞，他必须是那唯一一个被神所爱、被神所祝福、被神最爱的那一个。他一生就带着许多的这样的苦毒在他的心里，何等的可惜的一件事情，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委身于神对我们一生的带领，愿意降服在这位温柔的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约瑟这个温柔的人，至终他只得到了事件的一块坟地作为地土。他临终的时候留下了遗言，要以色列人把他带回迦南地去，不要葬在埃及，他要葬在迦南地，他的应许之地。他至终得到了地土，只有事件的一块坟地，埋葬他的骸骨。但是希伯来书呢，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然后也许下一节下一张 slide 是不是有这个经文忘记了？对，谢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约瑟至终是得着了天上的城作为他的地图。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一个温柔的人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温柔愿意降服委身于神的带领的人，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种对神的委身和降服是源于我们信得过神的爱，源于我们信得过神的爱，信得过神的安排，信得过神有统管万有的权柄，信得过神向我们所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信得过神向我们所存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样的温柔是源自于信心，我们相信神的爱。圣经中常常把信心和忍耐并列，下一张 slide 我们可以看一些这些经文。信心没有，就在这一段，谢谢。圣经中常常把信心和忍耐并列，帖后一章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等于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或者启示录，掳掠的必被人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圣经中把信心和忍耐并列。我们刚讲到 meek 温柔，或者说谦卑我们讲到说 classic amplified 圣经当中把它翻译成 mild 温和的 patient 有耐心的，或是 long suffering 恒久忍耐的，就是这种不计得失、不计代价、长久忍耐，却仍然充满了信心的温柔，这种对神的委身和降服，使得神要赐给我们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能够一点一滴的成就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是在我们里面的，而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国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从在里面的，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恒久忍耐，不断的对神的降服，那个力量的建造是在我们里面建造的，就是不断的这种内里的建造，使得神的国，这个不震动的国，能够丰丰满满的建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下一段，下一个 slide。好，谢谢。Hans Waffle 牧师讲到的温柔，讲到 meek 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 meek is a calm assurance knowing that you are nothing. Meek is a calm assurance, knowing that you are nothing. 温柔是一个宁静的确据，一个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宁静的确据。我们很难体会这句话。我们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耶稣有这种温柔。啊，本有万有，但是却降卑至无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心里却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因为他知道他行在神的旨意里头。只有耶稣有这样的温柔，一个温柔的确据。温柔是一种知道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的宁静的确据。一个天然人的力量越强的人，越难承认自己的无有，也越难在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之后呢，仍然有安息，对不对？天然的力量越强的人，越难承认我无有，因为 我有很大的力量，我有各样的聪明才智，而且呢，当他发觉这些其实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算得数，这些都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都不算数的时候，很 depressing， 很难有一个宁静的确据。雅各是一个充满了天然人的力量和谋略的人，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自己说的，神说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他的天然人的力量大到了这个地步，在亚伯渡口的地方神对他这样说，是神对雅各的爱，神摸了雅各的大腿筋，使他失去了天然的力气，神与雅各较力一整晚上，神没有办法胜过雅各。你看雅各的力量有多大，而且那是在雅各最需要他的力量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力量，因为以扫带着400人马杀过来了，那时候他回到迦南地，以扫带着人马杀将过来了，那是雅各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就算 不能跟以扫 fight， 至少逃命需要吧，那是他最需要他力量的时候，神使得雅各失去了他天然人的力量。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想雅各意识到了他可能失去他的一切，他已经失去他的力量，现在以扫又杀过来了，带着一大队的人马，他的财物、他的妻子儿女、他所有的牲口、他的性命都有可能失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雅各最需要天然人力量的时候，神把他的力量全部的挪去，雅各再也没有可依靠的。雅各做了一件事情，他紧紧的抓住神，对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他的一生都在抓，用他天然人的力量在抓。这一次他终于抓对了，他抓神。当他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力量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神。失去天然人的力量是人遇见神的印记。失去天然的力量是人遇见神的印记。可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力量。Meek 是一个被驯服的马，不是失去了力量，是失去了天然的力量，应该这样讲。那个力量是被神降服的，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人里头的力量不是自己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力量、聪明、才智、谋略，通通交在神手里的时候，信靠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远远的超过我们自己有的，那是人遇见神的印记。从此我们的力量不再是自己的，乃是由神而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能力。一个承认自己无有而紧紧抓住神的人，会一次又一次的遇见神，并且经历神的能力、神的带领、神的祝福、神的信实，还有神永不改变对我们那个永远的爱、伟大的爱。这样子一次又一次遇见神的人，以庇努伊勒神的面为他所得着的地图，这样子一个愿意降服给神、愿意把自己的力量交付给神、寻求神的面、一次一次来到神面前的人，以庇努伊勒神的面作为他的产业、作为他所得着的地图。这样的一个以神为他一切一切的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力量，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可是却会在他的里头有一个宁静的确据， 会在他里头一个宁静的秋菊。雅各的一生都在抓，可是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其实神在抓他。以赛亚书41章这里告诉我们：唯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雅各是我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原文作抓来的。你是我从地极所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多好，多好！我们一生用尽了我们天然人的力量在抓那些自以为与我们有益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明白的是，神其实在抓我们。雅各一生用尽了他的力量在抓，可是雅各不明白的是，神抓他，神要他，而且神要赐福给他。什么时候我们才愿意把我们的力量放下来？我们是一个充满了天然的力量，一生与神与人较力的人，直到主耶稣用他钉痕的手抓住了我，摸到了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一无所有，好让我们紧紧的抓住神。这样的温柔不是我们这个属土的生命能够发出来的，这是圣灵伟大的工作，这是圣灵伟大的工作，是神对我们的爱借着他的圣灵愿意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唱一首诗歌，我们可以往下看，看第二节好了，谢谢 David。往下看两章，再下一页。对，放弃软弱或是力尽，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放下我们天然人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从神那里吸入怜悯和恩展。当我们不再用自己的能力去抓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神在抓我们，神爱我们。目的是为了赐福给我们，那我们就委身在他的旨意里头，降服在他的带领里头，放下我们的软弱或是力气，放下这些，放下我们的力气，做一个渴慕神的人，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回应他用他圣灵的大能从地角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爱他，我们唱这首诗歌，唱完之后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带领我们一些祷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唱。快乐，对，谢谢。
你是神灵，我是。 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领受这么好的信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由你而来的温柔，由你而来的谦卑。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罪，把我们不讨你喜悦的事情都付出去，让我们吸收你所给我们的平安，你所给我们所赐的福，由你而来的所有的宝贵的应许，
阿们，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合乎你旨意的基督徒，能够传扬你的福音。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赐给我们一切，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福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是付出我的愁。
是无
主，我的生命
我
还可悲痛吗？
放弃温柔不是历尽，心如怜悯恩真，我是无主，我的愁苦无主，我最梦我是心如一直心如你所有丰富。哦，主，是的，我们再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放下我们的软弱或是力尽，因为呢，在你里头通通算不得数，那在你面前都是无有。主，我们愿意把这些都降服在你的手中，以至于你的温柔进入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做一个专心寻求你的人，以至于我们吸入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怜悯在我们的里头，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那个真净的内里，改变我们那个天然人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不平的性情，改变我们那个何等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性情。主，愿你进来，你的温柔今天早晨进入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得着你的自己为我们的地图，为我们的产业。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